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演员，就是我的生命的轨迹就把我带到这个行业。你要分享给观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一个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用真诚之作传递匠心精神，以纯粹之言传承电影文化。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影评之表演者言系列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植。
我是周迅，你们好。
哎，今天的这个人啊，就是他要来这件事儿，就是说他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演者？
我是觉得他是喜剧和悲剧都是可以的，他是，就我一想到他就会，因为我们很小就认识，所以那个变化跟那个是，我想到他就会很开心，就是想到他来我就会变得很愉快。对，然后后来看他拍戏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么厉害啊！
一个跟你有很多故事的，一起成长的好朋友，对不对？也是非常优秀的表演者。欢迎表演者黄渤。
大家好，我是黄渤。对，
刚才周迅说到您的时候，您听到了，那怎么样说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者？在您的心里，
他在各个阶段都不太一样。对我而言，小的时候是一个玩伴，对，然后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后来这个成了偶像，后来成了楷模。这个
楷模，
对，他是啊，从表演这一方面来说，确实是这个。后来大家一直也在谈论，说这个灵性啊，说这个就是他表演上的各种特点呀，对，被很多的这个女演员作为效仿的对象，但是这个东西 也有点难，那时候所以说讨论的比较多。但事隔了好多年以后，我后来开始演戏了，得隔了多少年？很多年，
很多年啊，
开始演戏了，对，
十年，
一直想合作一次，结果你说到现在还没完成。
对，有些时候吸引我的，但不吸引他；有些吸引他的，但不吸引我。就是还没到一个很哎，大家一看就那种
。他现在已经不太屑于演偶像剧了，所以跟我的合作比较少。
因为两位刚才都说了，这个小的时候是玩伴，就等于说，哎，有很长一段时间一块长大这样的经历。谁是先接触到表演的？
我先演的戏。因为我在那个舞蹈学校的时候就拍过戏，所以陆陆续续的就会。就是说有，就是说当然不是有很多戏，但是比如说有些导演来找你啊，我也会去演。那在那个阶段，我好像是不是97年之前，我没有拍太多的戏，我就可能走一下然后就回来，走一下回来。那时候我记得他老逗我玩，就是说逗我开心。我们经常在因为我们在一个歌厅里唱歌嘛，所以我们都有那个音乐爱好，我还跳舞啊什么的。对，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老在一个包房里面唱歌，然后就瞎玩嘛。对，
对，那时候是，我记得周迅那时候特别兴奋的拉着我，哎，黄渤，我给你看一个我演的电影。我说你还会演电影？然后就给我放了以后，然后就是一个片段里边，然后就是跟张国荣跳了一段舞，
风月
啊，跳了一段舞，然后呢，就是好像咬了一朵玫瑰。然后完了，掉了一地。
拿了一朵玫瑰，
没有
谁咬了一朵玫瑰啊？
没有吧？
我拿了
拿了一朵玫瑰，你看在心里边都升华了。对，然后他哇，好厉害，这就能掉下眼泪来。我说好厉害，然后正想往下看的时候，他把那个电视给关了。哎，我说你关了干嘛？没了，就这么一点。我说就这么一点，但是其实那时候你能特别特别的感受到，就是他为什么拉着你看，拉着好朋友看这个。他觉得是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也就是说这件表演这件事情对他的那个吸引跟以及他在里边完成了一个如此简单跟小的角色所带来的那种满足感，到现在你还能清晰的记得。
伯哥第一个是上车走吧，对吧？
对，
第一部戏。
我
疾驰而去。
我没有看过上车走吧，我看的是疯狂，第一部就是疯狂啊。对，我一下觉得哇，你干什么？就那种怎么演得那么好？
好像我们俩都属于开窍开的
比较
早。其实我跟你说，这是在哪儿？这个开在生活中就开窍。其实就是说，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啊，对于外界事物的接受程度啊，以及你还有对于演员本身来说他的表现能力啊， 就是这个都各自不同，但是呢我们两个人都不属于那个，周迅也不是上学然后毕业然后开始演戏，其实就是像我之前的时间就更多，就是等于是社会的历练，在生活中其实你见到形形色色的各种，在那个过程中我可能有那习惯，没事老爱学这个人学那人闹着玩什么的，其实都无形中慢慢慢慢给你积累了好多的我们叫表演素材。嗯，也就是说后来其实你在演各种戏的时候，你在演各种戏的时候，其实真的这就是一个大的硬盘，你中间提取说演一个什么样的老板，你之前就见过了，有那种特装的老板，有看起来比较亲和的老板，有等等等等的，其实你都能对上位，因为我知道什么样是对的，我见过，嗯，啊，我见过这个人伪善的时候，我见过人发脾气的时候，我见过他真诚的时候，我见过他喝多了的样子，就这个其实对一个演员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那时候跟周迅可能得益于此，就是说我们曾经在生活里边真正的待过、感受过，也就是说所谓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这个社会百态、真实的各种人物的真实样貌，嗯，我们接触的时间都比较多。在生活中它其实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你比如说今天我从来了，从进了大楼门口一直到坐在这儿，大家都跟你客客气气的，嗯，啊，大家都是，啊，黄老师都这样。生活里边之前不是这样的，有人是真的冲你发脾气，嗯，有的时候是真的让你气得跺脚，嗯，等等等等，那个是真实感受，那个不需要你刻意去留意，它也会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印象里面。
我们说这个表演有，因为有很多种说法哈，但有一种说法大家说的比较多是这个声台形表，嗯，对吧？这个声应该说的是发声，台是说的是台词吧，嗯，然后黄渤是在电影学院当时正好是表演系的配音专业，
对，
当时训练了多长时间？在
啊，等于我之前进修了一年，然后又考到这个表演配音班，然后又是两年，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就是选专业的时候，那时候还特意去偷听了一些课，包括在那进修的时候，那时候也听了一些老师的课，然后呢就听到我们后来的代班的老师徐燕老师，徐燕老师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配音演员啊，同时就是他的那个语言表达能力啊，我就说我为什么当时说选了这个专业，我就在旁边偷着听了一节课，然后呢就回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做示范，一个特别简单的散文，其实是那个情感传递相对少、比较克制的一个散文。哇，念的你让你觉得是身临其境，我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觉得好厉害，啊，真的是好厉害。所以说，又真的是认识到，因为之前演过一些戏了，你就认识到这个语言以及表达对于整个表演角色里边的重要性，真的是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又挺缺失这些方面的，所以就报考了配音专业。嗯，
就是说每个演员性格不一样，就是我想要学配音，我不是去，我是听，我是听电影啊，然后听那个什么，然后听人唱歌录音那个咬字的那个东西。因为刚开始我配音也是找不着那个，对，然后后来我就听，然后我就会用那个语气和那个语调所以其实到最后还是你理解这个人物最重要。
是，其实就我们说就是语言嘛，有真正的语言，还有形体语言，还有心理语言，就是其实它最终还都需要你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所以它是一个我们平时演戏其实除了形体最直接的其实就是语言，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段，
它是真实的情感。比如说你闭上眼睛，你听声音，你就知道他是真的在演还是假的在演，这很清楚的。因为语言是另外一个跟你的角色创作是完全分不开的一个东西，它是共体的。比如说有些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些现场录音，就是说演员是很喜欢是现场录音的，因为有些时候你再回到棚里面再去配那些东西的时候是缺失掉的，是不可能补回来的，你能大致能复制，但是那种最细腻的那个东西是没有的。
对，其实就特别简单，有的时候就一个其实可能就有100种演法，其实它就通过你的重音、时间、轻重、 等等等等，其实可以表达出各种各种的情绪来。嗯，
对，我就记得在《听风者》里边，我有一个跟学兵有一场戏，我说你看那个，就那个就回、就回答他一个然后我就你是吧
模仿一下
对，然后我就很喜欢现场那声的那个声音啊、
哦、你看又有不同的表达
然后对，然后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其实那个声音是太有力量了
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表演，有的时候你说有天分啊，就比如说像碰到周迅这样的演员，你没办法，你就是老天爷也赏饭，祖师爷也赏饭，就没办法了。这个表演有天分，但是语言真的是需要练的啊，这个是一个扎扎实实的一个功夫。
刚才两位说到了一些方法，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周迅说到了听，就是要大量的听。然后去感受，对吧？
其实理解你的角色，因为你听，比如说你听任何一个电影，它都会你听到那个，其实是听到真的东西，其实就是真的东西。那可能以前不会在，就比如说我们去配音的时候，你不会在那个同时这么用那个声音，你不会使用声音，所以你得学会怎么去使用你的这个声音。就比如说我以前录歌，就说我就完全是没有感情的。我就这样把说完。
飘啊飘，你要
飘啊飘，还算可以的。对，所以还是要学会去用。这个用就是，其实到最后就是你理解角色和真。
您的方言有什么窍门？因为非常的鲜活，特别厉害。
方言，我演戏的时候比较喜欢用方言。其实我们普通话是一个规范的语言，就是从那个色彩性跟表达的丰富性上来说，其实方言有很大的优势。就像有的戏在之前就想，哎，这个是用普通话吗？还是用哪种四川话？还是用东北话？还是用山东话？本身赋予角色的那个额外附加进来的那个精彩程度跟那个色彩程度太大了。所以说我们有那个西北大汉啊，粗犷宽广，也有吴侬软语。所以说我们经常有的是拿过来以后跟角色一贴合起来，就会更加的准确啊，更加的便捷，找到这个人物的最根上的东西，最魂上的东西，以及最色彩的东西。